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5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国防报告指中国威胁美国的国防产业风险与日俱增。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失踪，法国司法机构立案调查。俄印签署 S-400 军售协议可能导致美国制裁。穆拉德称和平奖对遭受性暴力女性极为重要。被指性侵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面临正式任命表决。两名中国男子滞留台湾机场寻求庇护。欧盟谈判代表称非常接近与英国达成分手协议。美国九月失业率降至3.7%，创49年新低。丰田全球召回243万辆混燃车。联合国启动500万美元应对计划，缓解印尼地震灾情。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的国防部在5日即将发表的报告当中显示，美国国防工业过放依赖外国，特别是中国生产原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法新社报告建议强化美国产业，扩大对关键产业的直接投资，显示特朗普将试图摆脱美国军工对外依赖。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军力报告并指中国从未放弃武力犯台。这份美国总统在一年以前要求撰写的报告指，美国目前的国防工业生产已经大幅全球化，特别依赖于中国的生产。报告还说，中国政府掌握特定的自然资源，意图透过倾销手段损害美国的军事工业基础，对美国风险显著而且持续增加。路透社此前披露部分报告内容，指美国军对重要的军品和零部件供应有近300个安全漏洞，呼吁美国必须加强攸关国家安全的美国核心产业，不要过于依赖中国的零组件的供应。美国的国防报告还指，中国针对美国导弹、火箭和军机不可或缺的特定材料对市场进行倾销，透过贸易政策迫使美国的军火供应商无利可图。报告还指，军品供应材料和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战略和关键的意义，而中国已经构成明显而且持续增加的风险。这份长达146页的报告说，中国应该成为一些用于导弹制造的稀有材料唯一的供应商。报告特别提到，中国主导稀土元素供应，而这些稀土矿产对美国非常重要，手机、军机以及电子设备都需要用到稀土。报告还指90%的印刷电路板在亚洲制造，其中超过半数在中国，已经对美国国防构成威胁。美国政府官员向外交政策指出，中国利用掌握的自然资源和其他原料能力削弱我们作为国家战略的工业基础。另外，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军力报告还说，中国从未放弃武力犯台。印度总理莫迪周五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俄印并且签署了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军售协议。法新社说，这项协议很可能导致美国制裁印度。美国此前警告印度，有关的交易将招致美国的制裁。美国国会通过实施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授权政府对任何与伊朗、朝鲜和俄罗斯进行重大交易的国家采取制裁的行动。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事先也告诉日本媒体，这项条款豁免条款不可能适用于印度采购 S-400 协议。虽然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都没有公开宣称签署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两人在峰会结束以后也很低调，但是印度仍然无视美国警告执意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有关的军售是普京2天访印的核心内容。法新社从印度外交渠道获悉，有关的协议是周五上午签署，总值52亿美元，2020年之前交付使用。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极为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今天我们决定进一步加强双方长久友好的关系。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由刚果医生穆克维格和伊拉克雅兹迪族少女穆拉德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对遭遇性暴力女性的帮助。穆拉德在获奖以后表示，和平奖对所有遭受性暴力女性极为重要。 穆克维格则表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为自己的目标带来更多责任。法新社消息，25岁的穆拉德表示，这一奖将意味深长，不仅对我本人，也对所有伊拉克妇女和全世界妇女都极为重要。穆拉德在2014年遭极端组织伊斯兰分子绑架，沦为性奴长达3个月的时间，他成功逃脱。他表示，对于像亚兹迪族这样的小族来说，我们今天获奖意味着那些处于战乱冲突当中遭受性暴力妇女的声音被听到了。而63岁的穆可维格则表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为自己的目标带来了更多的责任。美国联邦参议院周五通过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人选的程序，而参院以51-49票的表决结果结束了卡瓦诺任命案的辩论，将进行下阶段正式的任命表决。法新社消息，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3名共和党参议员和民主党议员的投票。民主党参议员芒什和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都已经表态，将对卡瓦诺提名投赞成票。正式任命表决渴望周六举行。民主党参议员芒什和共和党的参议员柯林斯都表态将支持卡瓦诺的提名，大大增加了被指性侵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通过任命的可能。因颁发红通令抓中国逃亡海外人士而名噪一时，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出身的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自己也人间蒸发。他所领导的国际组织所在地法国对此十分惊讶。法国的司法机构周五宣布立案调查。孟宏伟的妻子报案说，自从丈夫回中国以后就失联了，而且他本人的生命安全近来不断遭到威胁。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国政府内政部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人孟宏伟失踪一事发出质疑，并对其妻在这段时间不断受到的威胁表示震惊和关切。孟宏伟的妻子现年64岁，周四晚间向国际刑警总部所在地的法国里昂警方报案。里昂同时也是他们夫妻居住生活的城市。孟宏伟的妻子说，对丈夫的失踪非常焦急，自从9月25号起，她已经没有任何有关丈夫的消息了。警方查询的几处消息来源都显示，几天前孟宏伟从瑞典斯特哥尔摩乘坐一架客机返回中国。孟夫人告知我们，最近经由社交网络及打电话等方式，他本人不断地遭到威胁。法国司法机构立案调查的同时，里昂警方同时部署了警力保障孟女士的安全。国际刑警组织北京分部就此事询问中国当局，中国当局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法国内政部表示，法方与中国当局的沟通一直在继续。在孟宏伟妻子向法国报案后，国际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说失踪就失踪这一事件的荒唐程度引起国际关注之后，中方似乎感受到一点国际的压力。有中资背景的英文《南华早报》披露，孟宏伟可能被叫去中国的时候被秘密抓捕了。该报援引的一个匿名消息称，孟宏伟正在受到中国方面的调查。据称，孟在下飞机的时候就被以至今不清楚的理由带走了。南华早报被视为有可靠的中共信源，但这份报纸并不能随意地发表自己所知道的消息。失去主席的这家著名的国际组织谨慎地表示，有权威处理这起事件的只有法国和中国当局。该组织强调，处理国际刑警组织日常事务的是担任该组织秘书长的德国人斯托克，而不是孟宏伟。
致力于治疗性暴力受害者的刚果医生穆卡维加获得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而伊莎贝尔·吉列费伊是废除女性外阴残格习俗妇女团体的负责人。他在接受本台法语部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不论从工作角度还是他个人角度，他都对穆卡维加获奖感到高兴。他说，
这真是太好了，一个男人的意见被听到了。他认为女性因古朴的风俗所遭受的暴力是政治暴力，是对女性的残害，不仅仅是家庭暴力。这真是太好了。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丹尼斯·穆卡维加是一个非常富有个人魅力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来保护那些他身边的女性。 我还想说的是，非洲是一个大陆，通过他的工作，通过他的勇气，让人们知道世界上数百万女性的真实生活和严重性。我觉得这真是太好了。
法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就新生儿上肢先天畸形发现了一条病原学上的线索，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法国，新生婴儿上肢先天畸形的病理原因至今是个谜。法国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于2009年至2014年间，在三座不同城镇观察这一现象，而且每次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法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周四就此发布报告，尽管尚未能够成功揭开谜团，也还未能明确病理起因，但似乎发现了一条病原学上的线索。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介绍，在这一医疗观察框架内，最近几年有14名儿童在出生时就是先天畸形，缺胳膊或少手。这14名先天残疾儿童在地域分布上各不相同，起因只是一种意外，还是药物作用，或者是由于接触了农药造成的。法国公共卫生机构的主管之一安娜贾莱女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未能确定存在某种共因，这一领域依然是敞开着的。至于这些先天畸形的成因，我们面对的是一些罕见的病例。鉴于我们处于罕见的卫生事件，找到一种共同病理原因的概率也很低。多种因素可能应该受到考量。负责统计先天畸形普查工作的地方机构主管阿马尔夫人指出，首先需要分析母亲们的生活环境。阿马尔夫人说，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生活在乡村。这样我们有了一条病原学上的线索，指向母亲的一种地缘生活环境，其中包含了一种东西可能阻碍肢体的成长。这可能是一种物质，在空气里，在水中，还是在作物保护产品中，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法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还表示，从2014年以来，在先天性发育缺陷的数据上，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的新情况。
两名持中国护照的男子日前过境台湾时声称遭到迫害，申请政治庇护，但因多日未获进一步的消息，周五晚仍在机场管制区内，身体略显疲惫。两人盼望能够早日入境台湾，在等待政治庇护的资格。据中央社报道，43岁的严克芬和63岁的刘兴莲9月27号持有有效中国护照从泰国过境台湾，转机前往中国时迟迟未登机，在桃园国际机场的航厦内遭移民署人员查获，两人表示在中国遭到破坏，盼望申请政治庇护。据路透社消息，据出席欧盟会议的消息人士说，欧盟的英国退欧谈判代表周四晚对各国外交官表示，与英国之间的分手协议非常接近能够达成。欧盟与英国正在加紧磋商分手协议以及英国退欧之后的关系协议。美国九月份的就业增长大幅减速，但是失业率却降至到1969年以来的最新低的3.7%，显示就业市场进一步紧俏。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劳工部在周五公布的九月就业报告显示，工资稳定上升，但指通货膨胀压力温和，缓解对经济过热的疑虑，并让美联储持续逐步升息。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34,000人，是一年来最少数，原因是零售业以及休闲以及餐饮业雇员减少。丰田汽车宣布在全球之内召回243万辆混燃车，涉及在2008年10月到2014年11月生产的两款混燃车。丰田指相关的汽车在混燃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可能无法进入失效安全驾驶模式，会失去动力和熄火。 印尼中苏拉西威省遭到地震和海啸一周以后，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周五在该国启动了一项总额5000万美元的应对计划，以帮助印尼缓解地震以及海啸的灾情。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周四公布的两组数字对比鲜明，一组是美国的失业率掉到1969年以来最低，一组是美国八月份的对华贸易赤字再创新高。两组截然不同的数字似乎为特朗普坚定不移地与中国打贸易战提供了足够的理由。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跌至 3.7%， 这是自1969年12月以来从未出现的低失业率。在距离美国11月中期选举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无疑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是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在这场竞选中把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的目标，尽管有人预计会出现民主党席卷而来的蓝色浪花。失业率后退的程度甚至超过分析人士之前的乐观预计，八月初失业率降低到 3.9%， 分析人士预估九月份最低也低不过 3.8%。 九月份美国还有600万失业者，这意味着一月之间少了27万失业者，其中大部分是妇女。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参与就业率高达 62.7%， 牛津经济分析认为这是一个牢固的指数。不过在开创就业岗位方面明显减少了13万4000人，据指这与九月中旬侵袭佛罗里达的龙卷风造成的伤害有关。那场风暴迫使数以万计的居民离开了家园，数万个家庭发生断电，众多的企业被迫暂停运作。但经济分析人士认为，佛罗里达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很明显但很边缘，而且美国劳工部刚刚调高了八月份开创的就业岗位，由原先预估的20万提升到27万。另外，新岗位减少可能与一些企业很难找到新劳工有关系。就工资领域来看，九月份的工资与近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2.8%， 略高于通货膨胀，但低于上月的 2.9%。由此，美国经济增长率在第二季度达到4年以来新高，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2%。 这一增长被认为是受到大幅降税刺激以及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政策有关。美联储认为美国已经达到了全员就业水平，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企业越来越难找到劳工。同日的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另一则消息则多少冲淡了全员就业带来的乐观气氛。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八月份的对外贸易逆差再次创新高，对华贸易及对墨西哥贸易打破了记录。八月份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高达532亿美元，出口额2094亿美元，减少了 0.8%，进口额高达2627亿美元，增加了 0.6%。 这一赤字水平超过专家的预测。如同上月一样，美国出口的大豆减少，这是由于受到中国关税制裁。中国是进口美国大豆最主要的国家，同时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加，美国消费者尤其青睐从中国进口的手机以及其他消费品。美国八月份对华贸易赤字达到了386亿美元，这是一个绝对空前的数额。分析者认为，这一新数据不会淡化美国与中国之间本已十分紧张的贸易关系。特朗普全身投入与中国的较量之中，他的目标在于真正减少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他指责中国在进行不公正的贸易。美国三月份起对中国钢材加征 25% 关税，对铝材加征 10% 关税。夏天起，特朗普对500亿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25% 关税，随之又对2000亿其他中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作为反击，北京对价值111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克制以高税。几个月以来，两大经济强权的谈判完全陷入了僵局。特朗普威胁将对另外2670亿中国产品加税， 北京放话，绝不会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下与对方谈判。特朗普暗示，在北京如此没有妥协愿望，丝毫不打算改变不公正贸易的背景下，不存在谈判的可能性。特朗普说，中国非常希望与我们谈判，直率地说，为时尚早，因为他们已经把我们敲诈了这么多年。但在11月底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美中两国的领导人仍然存在着会晤的可能性。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德罗做出了这样的暗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法姆黑斯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彭斯指责中国掠夺，这是11月5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正面攻击北京，谴责中国对美国的中期选举进行干涉。署名 Gilles Barris 的文章写道，9月25号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只是重复了他对中国贸易行为的不满。第二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坚定了语气，第一次公开谴责北京希望影响11月6号的美国中期选举。一个星期后的10月4号星期四，又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院激烈地指责了中国，颇有冷战的意味。实际上，彭斯不仅仅只是在重复美国历届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谴责中国的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掠夺性的强制转让技术的做法。美国副总统攻击说，中国已经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和2018年的选举。彭斯说，中国想要换一位美国总统。彭斯还说，根据一项估计，中国瞄准的军中的 80% 都在2016年把票投给了特朗普。现在中国希望让这些选民反对美国政府。彭斯说，他深信北京动员了秘密人员、屏幕公司和宣传，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政策的看法。文章继续写道，美国副总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的权力体系。彭斯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监视的国家，这种监视不停地在加强，并且通常在美国技术的帮助下变得更具有侵入性。彭斯还指责中国采取奥威尔模式来控制人们所有的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是一位强烈的福音派基督徒，他在讲话中还用了一个段落来指责中国对基督徒、佛教徒和穆斯林进行镇压。彭斯还几乎没有掩饰地指责了梵蒂冈和北京于9月份达成的协议。彭斯还在提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洗脑的同时，对西藏佛教徒的命运感到沮丧。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来说，中国这些令人不安的情况需要警惕。他说，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压迫自己人民的国家很少只会压迫自己的人民。彭斯说，中国希望将美利坚合众国赶出西太平洋，并试图阻止美国帮助美国的盟友。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尽管美国采取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彭斯重申了美国前任政府对中国的领土野心的批评，重申了华盛顿对台湾的地位的关注。彭斯甚至还补充说，华盛顿将永远相信台湾选择的民主模式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更好的方式。美国副总统随后谴责了中国的债务外交，他还以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为例警告说，这里很快可能会成为中国海军的先进军事基地。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 最近几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显然已经不再只是商业领域里的争执。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取消访问北京之后，9月30号星期天，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出现了海军摩擦。彭斯周四对中国政权的猛烈批评，应该将使紧张局势更加紧张。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连线台北，请我们的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以来台湾所发生的大事儿。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林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这几天审核通过年底十个公投案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反空污公投案，但却引发在野党的高度不满，在野冲突不断。请你为听众介绍一下这个公投案以及它为什么会引发冲突好吗？
没错，目前已经有十个公投案的联署书送进了中选会审查，反空污公投案是第一个审查通过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已经确定今年11月24号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当天，这个公投案将一并交由公民投票。那这个公投案的主文是：你是否同意以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的方式，逐年降低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那是由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候选人卢秀燕领衔提出的。之所以会引发朝野冲突啊，它的关键就是目前台中市长的选战非常激烈，现任市长是民进党的林佳龙，他寻求连任，但是国民党的卢秀燕却在许多的民调当中都微幅领先，这个就让民进党心惊胆跳，担心丢掉这个直辖市长的宝座。那么卢秀燕所提的公投案主要就是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因为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导致既有的火力发电厂必须要火力全开，就造成台湾中部地区非常严重的空气污染，那这个就是卢秀燕这次选战的主打的议题。但是林佳龙受限于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面对在野党凌厉的攻势显得难以招架，而中央选委会本来应该是立场超然，却声称这个联署案违法，要告发伪造联署，这个就是引发朝野冲突的关键了。
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竟然已经审核通过了这个公投的申请案，为什么又要告发伪造联署呢？
是，按照中选会的说法，这个公投案一共取得公民的联署书49万多份，查对的结果有31万多份符合规定，18万多份不符规定。那不符规定里面呢，有7万多份说是伪造的，甚至有1万多份还是死人联署的。那依照台湾的法律，只要有28万多份合格的联署书，这个公投就能够成案，所以中选会审核通过，让他可以交付公民投票。但是中选会说呢，这项公投案它的那个伪造的比率不低，除了予以谴责之外呢，将会提出刑事告发。委员会虽然讨论决定给予成案，但这是一个痛心的决议，希望各界能够珍惜民主的价值。
推动这项公投案的国民党对于台湾中选会决定要提出刑事告发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国民党说呢，他们是协助全国民众汇整联署书，整理之后造册再缴交中选会，中选会身为独立的行政机关，不应该影射或者污蔑任何政党跟团体。如果未来有诬告等损伤国民党形象的事情，国民党一定会采取法律救济的形式，不会让任何机关抹黑。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书记长曾明宗甚至说，不排除对于公务人员妨害公投成案提出刑事的告发。另外，国民党的台中市长参选人卢秀燕也是一位现任的立法委员，他在立法院质询中选会跟行政院，说国民党最初送件的时候，中选会给的收据说有48万多份联署书，最后点收的数字却是49万多份，两个数字不一样。面对年底上千万张的选票，要怎么样能够相信中选会的点收能力呢？那中选会就说呢，他们当天只是概略的点收，中选会的人呢绝对奉公守法，不可能捏造数字。
中选会决定要对国民党的公投案中不实的联署书提出刑事告发，台湾各界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批评说，这个联署者当中有10000多名已经死亡，这明显就是抄袭2008年国民党所提的名单，呼吁卢秀燕对社会大众能够公开道歉。那有检察官认为说，中选会的政治动作大过实质维护法治的动作，因为中选会的工作本来就是在审核公投联署书有效与否，如果发现死人参与联署，就应该把不符资格的联署书剔除，再去计算合格的联署书是不是达到联署的门槛，来决定成不成案就可以了。那也有检察官说呢，一般来说摆摊征求联署啊，有的在公园，有的在广场，有的在马路边，甚至拦下路人询问意愿，并没有规定联署人要出示身份证来核对。无论签名联署的人他签什么名字，国民党并没有公权力，没有办法在联署的时候判断联署人正在伪造文书。不过台湾的媒体分析也指出，中选会如果真的提出了刑事告诉，到时候检方传唤国民党参与推动联署的党工志工，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啊，就是一个政治冲击跟凌迟。如果进入实质的侦办阶段，更是对国民党发动三大公投案其正当性的一个伤害。但是我们知道未来还有9件公投案的联署书要逐一的审查，国民党跟民进党提出的都有，这个热闹公投年会如何发展，我想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明峰。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制作，我们下周五台北一周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报告指，中国威胁美国国防产业。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失踪，法国司法机构立案调查。印俄签署 S-400 军售协议可能导致美国制裁。穆拉德称，和平奖对遭受性暴力女性极为重要。被指性侵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面临正式任命表决。两名中国男子滞留台湾机场寻求庇护。欧盟谈判代表称，非常接近与英国达成分手协议。美国9月失业率降至3.7%，创49年新低。丰田全球召回243万辆混燃车。联合国启动5000万美元应对计划，缓解印尼地震灾情。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今日经济，还有罗拉主持的环境发展和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现在一起来聚焦普京访问印度，从军备到太空载人计划签署价值50亿美元的20份合作文件。于本周四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0月5号继续其第二天的访问之旅。普京本次行程的重点是和印度总理莫迪确认并签署价值大约50亿美元的订单，这一数字相当于两国今年上半年的贸易总额。除了地对空导弹，印度还将在今天向普京确认斥资10亿美元购买200架俄产卡226型轻型多功能直升机的意向，同时明确是否购进4艘价值20亿美元的俄罗斯海军克里瓦克级别的导弹护卫舰。两国首脑预计今天签署大约20份文件，穆迪同时发出邀请，希望普京作为主嘉宾出席2019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俄罗斯总统上一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16年的10月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印度本次从俄罗斯确认购进地对空导弹 S-400， 在军事装备的大规模现代化努力之下，购进这批俄罗斯防空导弹将弥补其防御系统的不足。印度还在2016年从法国买进过36架阵风战斗机，捍卫这个人口 12.5 亿的国家。中国与巴基斯坦则对印度的军备采购紧密关注。本次印度对俄罗斯的这批防空导弹订单已经酝酿了多个月，但是面临美国对俄罗斯军火采购的制裁，不得不放缓了脚步。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制裁打击 对手法案，出于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以及干涉美国总统选举的指控，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所有和俄罗斯企业产生军事采购行为的实体或者国家都将面临美国的经济制裁。不久前，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该部部长李尚福就因为中方购进了俄罗斯的苏霍伊 SU-35 型战斗机而遭到了美国冻结司法辖区内的资产，禁止通过美国金融体系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制裁。面对美国的严打，印度希望获得赦免，但是目前没有回音。俄罗斯是印度军火购进国当中的首选，其次才是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和印度这个区域盟友撕破脸，不利于美国在亚洲压制中国与日俱增的实力。贸易方面，俄罗斯和印度之间2016年的贸易额接近80亿美元，2017年的贸易额同比增长 21%， 接近1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2018年上半年两国的贸易额又同比增长 20%。 俄罗斯驻印度大使瓦尔玛在9月底承诺，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常坚固，可以跨越任何压力。负责军事合作的俄罗斯副总统波里索夫也在周五强调，印度属于和俄罗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而俄罗斯大型国有银行外贸银行总裁克里丁也认为，俄罗斯和印度之间有着战略性合作关系，政治上有着非常和谐的对话，但两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仍有待强化。除了军事设备，普京本次访问印度期间还将落实一个核电站项目，这将是继印度南部库丹库拉姆核电站之后，俄罗斯在印度建设的第二座核电站。普京今天宣布，俄罗斯将与印度分享防御系统的技术，同时在未来20年间在印度建造12座核电站，帮助印度更新铁路系统，实现太空载人计划。印度科技部部长则表示，两国已经在发展人工智能、电子健康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截至目前，印度政府公布和俄罗斯已经签署的合作文件共有8件，涵盖外交、经济、太空载人计划、铁路、核能发展、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投资等领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日经济栏目，由您南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普京访问印度，从军备到太空载人计划，签署价值500亿美元的20份合作文件。感谢关注。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喜马拉雅山被称为亚洲的水塔，是亚洲七大河流的源头。但是专家们指出，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消融，以及中国在该地区大建水坝，正在对当地的环境造成破坏，给周边国家造成环境压力。因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属于亚洲战略地区，因此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也备受周边国家的关注。位于中国和印度边界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峰，也是包括流经印度河和进入中国的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和流经越南等国的湄公河总共7条亚洲大河的源头。这些河流的分布范围包括中国、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该地区还蕴藏着重要水利资源，提供着占据全球 40% 的淡水资源，为大约20亿人提供饮用水，其中9亿人在中国和印度。但是最近的调查显示， 65% 的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正在逐年的融消，气候变迁是导致冰川和冰河消失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在地球变暖的作用下，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加速融化。根据统计显示，从1984年到2014年大约30年的时间内，喜马拉雅山以及周边的冰川面积从 5.9 万平方公里逐渐缩小到 4.5 万平方公里。登山专家们也指出，喜马拉雅山的冰河、冰川和冰坡都在消融，还造成了更多的雪崩和滑坡。国际山地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指出，如果喜马拉雅山这座亚洲水塔干枯，这将让20亿人缺少饮水，而且会导致出现农业灌溉、工业用水等系列问题。 这意味着对中国西南部、印度北部和尼泊尔造成水资源的短缺，危害当地环境，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喜马拉雅山所在的青藏高原，由于冰川融化，科学家们发现曾经在冰层下数百米的微生物病菌现在复活，其中一些病菌对人体健康有可能造成危害。如果冰川继续融化，那些冰川中被冰冻保存几千到上万年甚至更久的病毒会逐渐被释放出来，威胁人类的健康。印度环境部长指出，印度北部一些山村遭受洪灾、泥石流和旱灾时有发生，而且该地区的降水量正在减少，而且一下雨多是暴雨引发山洪，而且次数越来越频繁。中国在该地区兴建大坝，最著名的工程要数长江上的三峡水坝，而且中国也在喜马拉雅山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区从事大规模的水坝兴建，引起周边国家对当地资源开采过度的担忧。一些环保人士指出，人类活动正在对喜马拉雅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切拉尼近期撰文指出，中国大规模兴建水坝，进行资源开发，威胁了喜马拉雅山的生态系统。他认为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因此都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损失。亚洲未来与喜马拉雅山脉密不可分，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最高的山脉，也是给中国内陆提供非常缺乏的水资源。但是一些中国国家项目正在使喜马拉雅山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变得更加紧张，并让担忧安全威胁蔓延到亚洲以外的地区。近期源自喜马拉雅山的五条河，如长江、恒河、湄公河，已经被列入世界十大濒危河流。印度方面指出，在印度民间有保护运动，对喜马拉雅山等自然环境起到了监督和保护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没有，中国使用大规模不透明的建筑项目，而且中国信奉人类征服自然，展示大国崛起，对喜马拉雅山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专家批评中国通过建造水坝改造天然河流，但是中国境内五分之一的河流每年流入水量低于转移到水库的水量，这使得河岸生态系统退化，并造成该地区350个大型湖泊消失。中国这些饮水项目越来越集中在国际地区而非中国的内陆河，现在也正在进入了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地区。该地区占据了1/4的青藏高原，这种环境威胁已经超过了中国的边境。而且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的工程改造喜马拉雅山地区新建水坝只是一个开始。据悉，青藏高原也是中国地质工程实验对象，中国希望能够在干旱的地区如北部、西北部制造人工降雨，这些实验是中国军方天气改造计划的延伸，这主要是因为西藏的降雨集中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这也引起外界的担心，这些人工降雨活动可能影响亚洲季风形成。此外，中国还在西藏大量开发矿产资源，来满足内陆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一些批评声音指出，中国政府在这里造成生态脆弱，中国政府在这些生态脆弱但是资源丰富的高原地区开发矿产资源不计后果，如开发铜资源，让世界最高河流雅鲁藏布江流入印度之前，在喜马拉雅山拐弯地区已经被污染。在去年秋天，雅鲁藏布江主干香河在进入印度时突然变成了灰黑色。印度媒体报道说，可能是由于中方在上游进行凿隧道开发、采矿或者拦河工程所致。工程队没有处理，就直接把废料倒入了河水中，引发下游的污染。对此，中方表示，去年11月中旬在西藏中南部发生的地震可能是导致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此前在2000年，印度政府已经指责中国大坝释放洪水，给下游的印度北部造成了灾害，让上万人流离失所，制造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湄公河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流经中国的西藏、云南，经过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后进入南海，属于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中国为了满足其内地眷侣需要，修建大坝，从1949年开始兴建了40座小水坝。发展到现在，中国内陆有上万座水坝，仅在湄公河上，中国已经建造了7座水坝，还计划在未来兴建21座。中国如此控制湄公河水，这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担忧。越南气候变化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兴建大坝会对整个环境系统造成影响，不要低估其破坏性。湄公河的环保人士指出，中国将河流谈判作为外交场合交易的筹码。中国虽然与印度签署了有关协议，但是拒绝与印度分享大量的水文资源。中国大力开发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资源，在中国与印度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争议山区，中国大力开采天然资源，一面迅速兴建基础设施，让中印交界关系紧张。中方地质学家在喜马拉雅山北部，这主要是因为中方地质专家在喜马拉雅山北部如龙子县和附近地区发现了蕴藏丰富的贵重金属矿藏，这主要是用来制造科技产品的稀土。同时，中国的瓶装水行业也是世界最大的，不少中国企业正在从喜马拉雅山已经受到气候变暖压力的冰川中汲取优质饮用水。但是喜马拉雅山山脉东部冰川加速溶解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这将导致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损失。近几年，科学家们报告喜马拉雅山脉发现大面积森林砍伐，导致一些高原生物有灭种的倾向。根据调查显示，就喜马拉雅山高原而言，其部分升温速度几乎是全球平均升高的三倍，其生态系统破坏对环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亚洲其他地区，或影响到欧洲和北美气候模式。科学家们呼吁喜马拉雅山的所有国家，还有湄公河下游、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合作，阻止喜马拉雅山急剧退化的环境。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喜马拉雅山冰川消融和兴建水坝正在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安军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法国美食享誉世界，究其原因是法国厨师们烹饪的食材新鲜。当今法国人关注环保，担心化学农药危害身体健康，开始大量食用绿色食品，而且越来越多的法国顶尖名厨们开辟私家菜园，按照节气时令种植蔬菜。法国星级名厨杜卡斯拥有自己的私家菜园，在园丁的帮助下种植蔬菜。杜卡斯告诉记者说，现在他越来越少吃肉类，取而代之的是新鲜的蔬菜，如春天的芦笋，夏天的西红柿和绿叶蔬菜，秋天的土豆，冬天的萝卜和南瓜等。当然，他说不要忘记夏天的红浆果和秋天的苹果等水果。杜卡斯说，厨师们都知道蔬菜和香菜在摘下来半个小时内食用味道最为新鲜，而且不要过长时间烹饪，更能体现蔬菜的原味。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巴萨德有素食烹饪之王的美称，他担任 Asperge 主厨，而且在诺曼底和圣米歇尔海岸附近的 Urge 有自己的大型私家菜园，他耕种有机的蔬菜、水果和香菜等。巴萨德非常返璞归真，他不用拖拉机耕种，也不用化学农药和杀虫剂，他和园丁们亲手种植不同的花草来吸引蜜蜂等昆虫，还建立大大小小的让昆虫居住的穴巢，让昆虫来维持私家花园的生态平衡。另外，他还把烹饪剩下来的食物和菜叶等收集在一起，来制作有机肥料，随后种植出来的新鲜蔬菜送到他在巴黎的餐厅中烹饪。10月5日，他的私家菜园向公众开放，邀请大家共同聚餐，品尝菜园中新鲜的蔬菜烹饪的美食。法国另外一位名厨米歇尔巴的私家菜园也非常独特，里面种植了来自全世界200到300种的香草和香料，如中国的香菜等。他每次出去到世界各地旅游，都会带点种子回来，公众私家菜园也让他满足，照顾植物可以为他一天繁忙的工作减压。他觉得找到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式。米歇尔巴和植物讲话，倾听植物的诉说，抚摸植物。他说照顾植物需要非常耐心，从种子发芽开花到结果需要时间，因此收获的时候特别有满足感。法国米其林两星大厨师毛洛克莱洛瑞德在他地中海附近的餐厅前还开辟了一片大菜园，专门为餐厅提供新鲜蔬菜，这对于设立在城市中的餐厅真是难能可贵。来用餐的客人还可以参观这个有机菜园，鲜花和味美的蔬菜让人难忘。克莱格瑞克的菜园从夏季到秋季可以为餐厅提供时令蔬菜，当然其他的食材需要购买。他说每年菜园提供的蔬菜和香菜一直可以吃到11月份。他说种植生菜食用的时间相对长，菠菜和西葫芦也容易生长。最重要的是烹饪需要的香菜调料可以自给自足，如细葱、薄荷等，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有些时候调料香草在市场上找不到，只有在自己花园中耕种。鉴于城市中空地少，不少大厨们还开辟了城市屋顶菜园，虽然面积相对小，但是精耕细作同样会有丰富的收获。现在法国人越来越关注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如果说7、8年前餐厅拥有自己的私家菜园实属少见，现在却越来越普遍，因为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味道的确非常新鲜。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米其林星级顶尖厨师的私人菜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报告指，中国威胁美国国防产业。国际刑警主席孟宏伟失踪，法国司法机构立案调查。俄印签署 S-400 军售协议，可能导致美国制裁。莫拉德表示，和平奖对遭受性暴力女性极为重要。被指性侵大法官提名人卡巴诺面临正式任命表决。两名中国男子滞留台湾机场寻求庇护。欧盟谈判代表称，非常接近与英国达成分手协议。美国九月失业率降至3.7%，创49年新低。丰田全球召回243万辆混燃车。联合国启动5000万美元应对计划，缓解印尼地震灾情。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Wiz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insbourg 所演唱的 Dilly Ballondin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家。